这里是巴黎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3月15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新西兰两个清真寺遇到袭击，已知有49人死亡，一名澳洲极右分子被锁定。波音公司宣布737 MAX 8暂停出货，法国开始调查埃航坠机的黑匣子。全球中学生罢课抗议，呼吁关注地球气候，拯救地球，台湾学生响应。台湾蓝营力推高雄市长韩国瑜竞选下届总统。中国人大闭幕，通过外国商人投资法，放宽对外投资限制，放宽外资的限制。中国最高法院的报告受到156票反对和67票弃权。中国民企到香港上市造假，瑞银等4间投行因为发现被罚款7.9亿港元。日本与韩国局长级会谈无果而终，日本计划制裁韩国。平壤正在考虑中断与华盛顿的核子谈判。委内瑞拉大停电后又出现供水危机。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古丽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新西兰基督城的两座清真寺周五3月15日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目前已知49人死亡，至少20人受重伤。在4名嫌犯当中，有一人是澳洲极右分子。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这起事件让新西兰陷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据澳洲总理莫里森在悉尼表示，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的嫌犯之一是一名澳洲公民，而且是极右暴力恐怖分子。这位澳大利亚总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仅仅说目前有3名男子被拘捕。法新社引述目击者说，看到遇袭的清真寺到处是血，在受害者当中有儿童和妇女。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目击者说，当时先听到3声枪响，停顿了10秒钟后又开始射击，他判断这是一个自动步枪。波音公司宣布暂停出货737 MAX 客机，法国开始调查埃航坠机的黑匣子，详情请听记者夏蓉的介绍。
美国航空巨头波音公司14号宣布暂停向客户交付在埃塞俄比亚发生的坠机事故的最新款波音737 MAX 系列飞机，这是鉴于美国联邦航空局等停飞事故飞机而采取的措施。波音公司发言人毕克斯表示说，737 MAX 将暂停停止向客户交付，不过其生产依然按计划进行。报道指出，波音以燃效高为卖点，致力于向廉价航空公司推销该系列飞机。从2017年5月起，至今已交付370架以上，目前订单余量在4600架以上。至于已经拥有该机型的航空公司，现都表明对事故原因高度关注，希望尽快查明。今天，法国调查人员将开始分析埃航失事客机的黑匣子。据知情人士透露，调查人员在一架埃航失事客机的残骸中发现了一块稳定器碎片，其修整器处于一个不寻常的位置，与2018年坠毁的失航类似。法新社说，技术分析将从今天开始，得出初步结论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
以上是记者夏蓉的介绍。 全球大中学生今天3月15日举行示威和罢课，呼吁关注气候，拯救地球。台湾与香港大中学生今天都举行规模不等的罢课与示威活动。绿色和平台湾分部能源部经理李志安先生向法广介绍了台湾活动的状况。
台湾今天至少有10间学校，有大学，有高中，有中学，也有甚至有国小的学生自己发起那个气候行动。那有一些学校是采用罢课，有些学校是人体排斥，有一些学校像台湾大学是用接力演说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气候变迁带来的这个环境危机的诉求，然后要求有权力的执政者、企业家都要采取行动，因为他们都强调这个危机已经不只是个人层面，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它需要整个体制的翻转，整个体制的改变。今天台湾大概应该是从台北、台中、彰化、埔里，从北到南都有学校响应这个行动，应该是东亚最多的地方了。
此外，在东亚最活跃的台湾315行动发起者之一桃园高中生曾运安呼吁中国大陆的学生们也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未来，他这样表示说：
我觉得他们要站出来或者是要为这件事情讲话，我不确定他们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想要让他们可以秉持自己心中的理念跟坚持，然后不要被外界的因素影响，然后可以笔直的前往他们的目标跟理想。如果他们可以对不管是气候变迁议题或者是任何议题做出一些改变的话，不要放弃这样子。
香港学生今天也举行了罢课以及示威游行活动，有关315全球学生示威罢课活动的进一步介绍，请听稍后由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台湾蓝营力推高雄市长韩国瑜参加下届总统选举，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别记者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去年底打败民进党高票当选高雄市长的韩国瑜，到现在仍是全台总统选举民调支持度最高的人。蓝营要求他参选总统的声浪很高。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昨天受访时首度指出，未来韩国瑜如果当选总统，不会对不起高雄。国民党目前已经表态要参选2020总统的有朱立伦和王金平，吴敦义也曾坦承，为了参选总统他已经准备了30年。民进党方面则有蔡英文，但是到目前为止，全台总统选举的民调当中，支持度最高的却是从未表态要参选的韩国瑜，第二高的也是从未明确说要选总统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吴敦义昨天首度表示，如果韩国瑜能当选总统，服务范围就不只包括高雄，而是中华民国。届时原来对高雄市的承诺会让高雄和整个国家建设合并在一起，两者相加日增月长，不会对不起高雄。不过吴敦义也说，也有人劝韩国瑜要把高雄市长做好做满，他相信韩国瑜一定也在天人交战。主持人追问吴敦义对于自己要不要领表参选党内总统初选是否也天人交战，吴敦义回答说，你一语中的。另外吴敦义也说，如果有非国民党籍的人民调领先国民党的可能候选人，就会在党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前进行必要的征召，这就是日前他所说的万分之一的意思。吴敦义所说的如果有非国民党籍的人，就是在指柯文哲，如果柯文哲未来决定参选，国民党就必须征召民意支持度最高的强棒参选，意思就是韩国瑜。如果未来柯文哲和韩国瑜都不选，以目前的民调来看，朱立伦胜过蔡英文，但如果蔡英文和柯文哲联手参选，那又是另外一番局面。台湾2020总统选举情势诡谲，前所未见。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第13届人大二次会议今天3月15日在北京结束，大会批准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外商投资法。中国人大通过的外商投资法将从2020年1月1日开始实施。面对外界对中国当局是否会真正落实这个投资法，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天表示，政府将确保这项保护外国企业的法律得以实施。该法是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回应美方对中国当局对外企强制转让技术和其他各种限制的指控。该法获得2929票的高票通过。该法赋予外企与中国国企同等的地位，外企除了不能进入负面清单项目之外，可以自由进入其他所有行业。北京方面希望通过这个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 来缓解外企的担忧，并保持投资外资资金的持续流入。在外商投资法在中国人大以高票通过，相比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两高的报告，今天3月15日上午表决时出现了较多的反对票。据中国澎湃新闻报道，两高报告得票情况分别为，最高法工作报告获得了156张反对票和67张弃权票，最高检的工作报告则获得了71张反对票和71张弃权票。这个现象引发外界的特别关注，因为之前中国名嘴崔永元去年年底曾爆料千亿矿权案的卷宗在最高法内部被盗事件，两个关键的视频同时发生故障。此外，网络还流传一份最高法法官王林清揭发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涉嫌干预案件的公开举报信。然而，法官王林清随后被逮捕，被电视认罪，被迫承认自己监守自盗。另据法广驻香港特别记者麦燕婷报道，由于协助中国民企在香港上市而未发现造假，瑞银等四间投行被罚天价7.9亿港元。这四间投资银行是瑞银集团、摩根士坦利亚洲、美林远东及渣打证券。这四个投行作为两个中国企业在香港上市的保荐人，被香港证券及期货监察委员会查出未尽职责。日本与韩国举行的局长级会谈无果而终，日本打算制裁韩国。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韩局长会谈无果而终，日本欲制裁韩国。围绕韩国法院勒令日本企业支付赔偿的韩国原被征劳工诉讼的判决等，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山宪志与韩国外交部东北亚局长金荣吉3月14日举行了约2小时的会谈。日本方面要求以1965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为基础进行谈判，日方认为日韩请求权协定已经完全而且最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日韩请求权协定是包括对司法在内的整个当事国都有约束力的协定，但是韩国方面没有答应。金山宪志谈及向国际法庭提诉等对抗措施。被征劳工诉讼的原告代理人方面透露，已经扣押了新日铁铸金与韩国钢铁大企业浦项钢铁在韩国成立的合资公司 PNR 的股票，今后将开始进行变卖手续。如果变卖股票等成为现实，日本政府可能对韩国采取报复措施。日本副总理兼财务相麻生太郎3月12日在国会上列举了增加关税等措施，表示制裁措施正在进行具体的讨论。麻生太郎在众议院财务金融委员会上指出，不限于提高关税、停止汇款、停发签证等对抗措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朝鲜正在考虑暂停与美国的核谈判，而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可能考虑重启导弹发射活动。据法新社引述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在金正恩与特朗普上月在河内举行的峰会失败后，朝鲜最高核特使表示，该国领导正在考虑停止非核化谈判。塔斯社还引述朝鲜副外相金善基的话说，朝方无意以任何形式屈服于美国在河内峰会的要求，也不愿进行这样的谈判。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记者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周五在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称，现在中美双方的经贸磋商还在继续进行，希望磋商能有结果，能够实现互利双赢。稍早，新华社官方微博“新华视点”报道说，中国副总理、中美贸易谈判牵头人刘鹤14号上午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长姆奴钦进行第三次通话，据称双方在文本上进一步取得实质性进展。李克强也强调出，中美双方还是应该本着合作比对抗好，互相尊重、平等互利这个原则去推动中美关系，包括经贸关系的发展，这样才能够使得两国人民从中受惠。同一天，人大会议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外商投资法，回应外资企业开放市场准入的呼吁，定明年一月起实施。不过，这个火速通过的法案能否真正回应外资企业提出的问题，进而带动中美贸易谈判的突破？据法新社指出，这一次的法案从第一次提出草案到表决通过仅历时3个月，其速度之快相当罕见。刚通过的外商投资法内容尚未对外界公开，但是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法案中有一个新增加的条文，保护外资企业的商业机密，也针对从外资企业窃取商业机密并泄露的人制定法则。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彭杰宁针对法新社提问回答称，这些改变是正向的，应对了美国企业的担忧，因为这项条文是在最后一刻加入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安全地假设它是贸易谈判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在最后一刻修改了拟议中的外商投资法，试图解决美国在强制技术转让问题上的申诉。在被认为对达成中美贸易协议十分关键的问题上做出进一步妥协。报道指出，过去一周，全国人大悄然修改了这项法律草案，收紧了可被用于泄露知识产权的渠道。据该报见到，落款日期为3月12号的草案副本，已于周五表决通过的这份草案增加了官员不得泄露公司机密的内容，且泄密官员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据悉，新增的内容针对的是进行所谓的合格评定的评审小组，外国公司在生产新汽车及其他产品或者设立工厂之前必须经过评定。特朗普政府认为这一过程被用于过滤专有信息及强制技术转让。虽然中国否认强制公司透露机密，但该问题始终是双方贸易谈判人员争论的焦点。不少评论区表示，北京特别加速通过这部法律，主要是回应美国的压力，可是部分模糊的法律条款造成灰色地带，令投资者质疑其实际效力。李克强则说，开放的措施说出去了，当然要兑现。他说，中国要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而且要推出新的负面清单，这个新的负面清单会做减法，而且以后还要逐步做减法，也就是禁区会越来越小。另外，《华尔街日报》还报道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周五坦承，中国经济确实遇到了新的下行压力，不排除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或价格型工具来应对。李克强在回答有关如果经济持续放缓，是否考虑更有力的措施，包括降低基准利率的问题时回答说，中国经济的确面临下行压力，而全世界的经济都在放缓。他认为必须借由减税、降费、 减震，培育新动能，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等一系列措施，才能够激发市场活力，解决经济问题。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东曼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今天是法国政府组织的全国大辩论正式收场的日子。辩论之后，政府将如何回应法国民众的诉求？这是周五各报关注的焦点议题。左翼解放报头版的巨幅标题是“从大辩论到大尴尬”，指出政府试图以抛出大辩论来抵御黄背心抗议风潮的冲击，但是最终总结的时刻终于到来，政府将如何回应民众的诉求？当然，政府总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因为必须对民众的诉求进行认真的研究，必须做出谨慎的决定等等。事实上，在五月底欧洲议会选举之前，法国政府不会做出重大的决定。所以，解放报社的文章的总结是：法国选民面临的是先投票再失望。天主教的十字架报指出，尽管很难预测大辩论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法国民众重新对社会与政治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这无论如何是民主的一大胜利。但愿今后法国政府与社会能够设立一个讨论机制，能够使类似的全国大辩论继续存在下去。又一《费加罗报》以财经报纸《回声报》介绍了法国全国大辩论结束之后，政府正在考虑推出的一些新的政策，其中包括提高遗产税，给地方政府予更多的权利，以及加强对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的非政府组织的资助等等。法国人道报聚焦报道了连续四个月来参加抗议活动的黄背心。对受访的黄背心们来说，他们的最重要的诉求就是恢复巨富税、提高最低工资、增加社会公共服务等等。此外，人道报介绍了中国最新推出的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而制作的有关马克思生平的动画片。人道报评论说，马克思一改此前的一脸大胡子、严肃刻板的形象，而成为一个英俊小生。中国从此前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可爱的社会主义。中国主席习近平呼吁以发展的角度从现实出发来丰富马克思主义，而不能停留在过去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定义。费加罗报国际版刊登长篇评论文章，对中国、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三角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中国近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会议上否决了安理会对巴基斯坦所袒护的伊斯兰圣战分子马苏德·阿扎尔的谴责议案。费加罗报文章的标题是北京在联合国袒护伊斯兰堡。文章介绍说，马苏德·阿扎尔是伊斯兰圣战组织结识穆赫默德的酋长，该组织差点挑起一场两大核武大国之间的战争。印度指控该组织策划了二月中旬的印属克什米尔的恐怖攻击事件，该事件曾经造成40多人死亡，印度空军因而发动越境空袭，巴基斯坦也对此做出了反击。然而，联合国安理会本周三针对马苏德阿扎尔的一项谴责议案却遭到北京的否决。该议案2月27日由法国提出，几乎受到安理会所有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对印度来说，将结识穆罕默德列入国际公认的恐怖组织的名单，虽然并不会带来具体的改变，但至少是一个外交上的胜利。而北京的否决彰显了印度试图在国际社会孤立巴基斯坦的策略遭遇重重阻力。北京表示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支持这项谴责议案。文章评论说，巴基斯坦对印属克什米尔的人权状况频频提出谴责，却对北京在西藏以及新疆等地的侵犯人权的行为继续保持沉默。不过，文章同时也指出，华盛顿尽管原则上支持巴黎的提案，但却并未给予重大的支持，因为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也同样需要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如果说巴基斯坦官方否认支持塔利班组织的话，多个塔利班组织高官拥有 巴基斯坦的护照，并且居住在巴基斯坦境内。不过，《费加罗报》警告说，在缺乏外交支持的背景下，印度政府很可能对巴基斯坦发动新的军事攻击。2016年，印度向法国订购的巡航导弹将在今后的几年内交货，印度届时就可以发动更加准确的轰炸攻击。不过，《回声报》的另一篇文章指出，巴基斯坦也不甘示弱，最近十年来，巴基斯坦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武装设备。去年，巴基斯坦的军备进口中有 70% 来自中国。除了伊斯兰堡与北京长期以来的友好外交关系之外，双方与美国之间的日趋紧张的双边关系，也是中巴两国关系日益紧密的一大重要因素。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陈明峰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敏峰，台湾总统蔡英文本月11日召开国安会议，提出反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七项指导纲领，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是蔡英文当时在会上说啊，这个习近平已经明白的揭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统一进程，这个呢让两岸关系进入极为严峻复杂的阶段，台湾必须要积极反制。他强调坚决反对一国两制，也拒绝任何被统一的过渡性安排。那么七项指导纲领就包括：一、全面检视两岸交流的规定，反制中共假借交流对台统战渗透干预国内事务；二、立即推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正案，加速完成民主防护网的法制工作，强化防卫的机制；三、协助台商回台投资，跟主要的贸易伙伴洽签多边或双边的经贸协议；四、结合国际社会反制中共消灭中华民国主权的行径；五、防治中共对台湾进行舆论操弄、社会渗透，窃取国防及核心产业机密，以维护国家安全；六、增加国防预算，提升国军战力，以吓阻中国的军事冒进，确保主权跟民主自由。那还有七呢，就是加强社会沟通，凝聚人民对两岸政策的共识，捍卫国家主权。那蔡英文还强调说，两岸的和平发展呢，这个关键在于中国能否走上民主化，唯有两岸都实行民主体制，才能够对等沟通、和平共处、化解分歧、柳暗花明。
这七项指导纲领可以说和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和解的政策背道而驰，国民党有什么反应呢？
国民党的主席吴敦义他就认为，蔡英文在这个时候提出反制大陆的七项纲领可以说是充满选举考虑。他说，政府不应该为了2020选举的胜利制造两岸紧张的情势。吴敦义还批评蔡英文健忘，说他不承认九二共识。但是吴敦义也向大陆喊话，他说希望尽量不要有军机绕台跟挖台湾邦交国的行为，能够维持两岸和平。那表明要参选总统的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他也批评蔡英文说，作为执政者要提出方法，不是每天想办法怎么样跟大陆对抗。他强调，国民党重新执政之后，不但两岸能够和平，而且能够合作，要让大家能够繁荣赚大钱。那国民党的发言人欧阳龙说，这场国安会议实际上应该称为绿安会议，他特地的操作对立，目的是在于替蔡英文自己参与2020年总统大选的两岸议题做铺陈，可以说是充满了选举考虑。
据说隶属台湾总统府的国家安全会议向蔡英文提出了一份国安报告，其中提到大陆对统一台湾的四项策略，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是国家安全会议的报告内容说啊，这个中共统一台湾的四项策略，第一是指合统跟武统并进，配合强硬反独的统一台湾策略；二呢就是接诸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为统一台湾模式及步骤定调；三是运用台湾社会分歧跟蓝绿对立，从台湾内部形塑统一氛围跟条件。 四日根据台湾内部政治形势变化，策略性调整统一的路径跟实施的时程。那这份报告里面也提到说，北京统一台湾的急迫感已经对台湾的国家安全形成了巨大挑战。那中国对台湾内部反并吞的声音，以及国际社会可能会声援台湾，也有强硬应对的准备，这些都增添了两岸关系的变数。
台湾舆论对于蔡英文提出这七项反制习近平谈话的纲领怎么看呢？
是台湾的媒体有这样的分析啊，就说蔡英文选在立法委员补选跟高雄市长韩国瑜访问大陆之前，这个政治时机的选择可以说是相当的微妙。那分析里面提到说，蔡英文执政三年多，两岸关系严重倒退，两岸官方交流停摆，可以说是一事无成。但是九合一大选，韩国瑜的经济牌跟两岸牌获得了高雄市民高度的认同，韩流更是席卷全台，这个呢显示了台湾人民要和平拼经济的一个新民意。韩国瑜的民调支持度远在蔡英文等绿营政治人物之上，那蔡英文无计可施，只好强力操作恐共牌，要激起反中的情绪，要台湾人民共同对抗敌人。那媒体分析呢说，韩国瑜三月底就要到大陆去展开城市交流，蔡英文在这个时候大动作的召集国安会议，提到中共渗透台湾的地方政治，以政治性采购来利诱台湾的地方政府，呼吁各政党团结，共同遵守底线，可以说是抹红丑化，甚至是预先画红线，完全是一种政治手段。台湾的媒体认为说，针对两岸蔡英文现在所做的没有交流，只有防堵跟互呛，走回了昔日民进党执政时相互对抗的老路，这样下去呢，最后受害的终究还是台湾人民。
好的，谢谢明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托马斯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先让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新西兰两个清真寺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已知49人死亡，嫌犯包括一名澳洲极右分子。波音公司宣布737 MAX 暂停出货，法国开始调查埃航坠机黑匣子。全球中学生举行罢课，呼吁关注气候，拯救地球。台湾、香港学生响应。台湾蓝营推动高雄市长韩国瑜竞选总统。中国人大闭幕，通过外商投资法放宽限制。中国最高法院报告在人大受到156票反对和67票弃权。中国民企到香港上市造假，瑞银等四间投行因为发现被罚款7.9亿港元。日本与韩国局长级会谈无果而终，日本计划制裁韩国。平壤考虑中断与华盛顿的核谈判，重启导弹发射。委内瑞拉大停电后出现供水危机。现在欢迎您收听由艾娃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友好，大面积停电令委内瑞拉全国陷入黑暗，这对疫情脆弱不堪的该国石油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加速了其石油产量的下滑。法新社指出，因美国的经济制裁，委内瑞拉石油的出口已经举步维艰，而且将快要失去自己的主要市场了。专家们警告说，连续六天没有照明，油井停产，对这一国家经济支柱产业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而言，未来更为惨淡。从4月28号起，北美的平民和企业将被禁止出售或购买委内瑞拉原油，而恰恰是世界上储量最大的原油支撑着委内瑞拉 96% 的收入。即使此前被誉为黑色黄金的原油出口早就一落千丈，但对马杜罗政府来说，这仍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是突袭。因为美国的订单确保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 75% 的资金流水。马杜罗表示，美国的制裁已经使两国间的外交关系破裂，更使委内瑞拉的经济损失高达300亿美元。委内瑞拉全国性停电对这已经脆弱的产业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有专家指出，在停电期间，油井没有出产一桶原油，这只会导致未来情势的进一步恶化。据近欧佩克组织的消息人士称，委内瑞拉的原油产量在去年二月就开始下滑，目前停滞在每天100万桶多一点上，比上个月平均减少了14万2千桶。而在十年前，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每天高达320万桶。经济学家指出，停电对设备造成损坏，委内瑞拉的原油产量可能在今年下降至每天50万桶。目前，委内瑞拉的石油公司还没有公布因停电造成的损失，只是在停电期间宣布说会确保国内汽油的供给。可在加油站前等待加油的汽车则已经排起了长龙。对此，该公司只是高声疾呼说，我们没有停止开采，而且也不会停下来。在本周三晚上，属于石油公司的三辆油罐车在东北部地区被民众烧毁。和停电一样，当局指责这是美国和反对派指使的恐怖主义行动。有专家估计，要让油井重新投产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设备肯定有损坏。他对法新社补充说，在某些情况下，停产对油井的损坏可能是不可逆的。在其他情况下，油井需要大量的投资和设备才能再次投入生产，且后果将非常严重。专家指出，由于油井缺乏正常的维护保养和投资，以及经营腐败，事实上还在生产的油井数量已经大幅减少。据石油技术服务公司贝克休斯称，今年二月底，委内瑞拉仍有26个石油平台在运营，而去年同期是47个，2014年二月时则有74个平台。马杜罗指责对该国中心电站的网络攻击导致了3月7号的全国性停电，但是法新社采访的专家则提醒说，委内瑞拉事故频发，并指出该国的基础设施及其设备还在继续老化。特朗普政府已经冻结了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及其控股的美国西哥石油公司在美国的资产，将其交付给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得到华盛顿和50多个国家承认的临时总统瓜伊多。自2017年起，华盛顿就已经开始禁止其国民和公司就委内瑞拉的国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发行的新债券进行谈判。这些新债券的总额约为150亿美元。据世界最大的政治风险评估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分析，通过这些措施，特朗普成功地围堵住了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合作伙伴。华盛顿还希望将这些措施延伸至第三方，以便进一步破坏马杜罗政府的融资渠道。这个星期，美国财政部就批准了对一家俄罗斯银行的制裁，因为这家银行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提供了帮助、赞助或是财务、物资或技术支持。除去原油的生产之外，委内瑞拉对美国的原油出口也有所下降。根据美国能源署的数据，今年头15天对美国的出口约为每天10万桶，而在2011年1月则是130万桶。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豆妈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
听众朋友， 一个梳着两条麻花小辫子的16岁的瑞典少女正在成为全球气候活动中的领军人物。本台曾经在去年波兰气候峰会的时候向大家介绍过格莱塔·顿伯这位不同寻常的小姑娘。格莱塔·顿伯从去年开始每周五罢课，并且在瑞典国会门前示威，敦促瑞典政府尽快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瑞典舆论的广泛关注。她因此被国际环保组织推向前台，挪威的几位律师本周四刚刚将顿伯提名为明年诺贝尔和平奖人选。一年前还鲜为人知的格雷塔·顿伯，今天却已经成为振臂一挥映着云集的英雄。他提出的在3月15日举行全球学生气候罢课的活动，已经获得了全世界80多个国家、140多座城市的年轻学生的响应。他个人的号召力丝毫也不亚于联合国这样的强大的国际机构。当然，他的成名也与联合国以及国际环保组织的推动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是在联合国波兰举行的第24届气候峰会上，他一举成名，从此受到各国气候活动组织成员的邀请。今年1月，他受到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邀请，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大本营公开质疑唯利是图、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合理性。他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的演讲给全世界关注气候问题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使他的同龄人明白个人的力量并不薄弱，即使是没有选举权的中学生也同样可以向政府施加影响。他使他的父母一辈、祖父母一辈为自己过去毫无环境意识的行为而汗颜，为自己破坏了自己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而感到深深的内疚。毫无疑问，格莱特·顿伯的行为正在激励着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千万个男女顿伯正在不断地浮出水面。我们来听听这位14岁的法国中学生查理是如何向总统马克龙提问的。你好，我叫查理，我是阿尔比斯圣安德烈中学的学生，我想知道您所说的保护环境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今天工厂继续向外排泄着污水，我们继续吃着带有杀虫剂的食品，欧洲20000吨的电子垃圾被运往尼日利亚。您什么时候采取行动？作为总统，您有这样的权利。最后一个问题，既然金钱是造成环境破坏的原因，您认为有钱就可以再买一个地球吗？查理是在外省举行的一个有关环境的讨论会上当面直接向马克龙总统提问的。对此，马克龙的回答是，我有权，但是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世界，我所能做的是指出一个方向，制定一个目标，但我不能说立即禁止所有的杀虫剂，既不生产也不进口，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依然有许多家庭以此为生。对总统马克龙来说，回答一个16岁的中学生的问题并不困难，但是查理的提问却使法国的中学生越来越走上了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前台。确实，哪怕是全世界最唯利是图、最缺乏人性的资本家和政客，恐怕也会本能地为他自己的后代着想，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事实上，上个月的15日，巴黎的中学生们就已经开始行动起来。虽然正值巴黎大区的假日，但是依然有数千名学生汇聚在法国的环境部门外。学生们高举着“没有第二个地球”的横幅，要求政府尽快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类似的示威活动在布鲁塞尔、柏林等城市同时举行。如果说格雷特·顿伯的呼吁得到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学生的回应的话，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以及港台地区的状况如何？顿伯周一特别向香港提出呼吁，呼吁香港学生关注自己的未来。他说
Hi Hong Kong, my name is Greta Thunberg.
我叫格雷特·顿伯，我是一个16岁的学生，是瑞典的气候活动者。3月15日，全世界的学生都将以罢课以抗议气候变化，欢迎香港学生一同参与，因为这是你们的未来。
Come on Hong Kong, join us. This is your future.
那么香港的学生是否对此做出回应？我们请绿色和平组织香港项目主任杨凯栓女士介绍一下香港的参与状况。
有一班学生呢，就自发会在3月15号 就搞一个的游行的行动，他们就会在香港岛那边有一个游行，就去到政府总部，他们就想告诉香港的领袖跟全球的领袖要应对气候变化，要采取行动，那这个游行呢，是我们从网上的反应看来了，也有挺多的关注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近期我们都走到不同的学校，中学也有，小学也有，也大学也有，我们就跑到学校里面呢，就跟不同的年轻人就讲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其实我们发现他们都挺关注的，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如果再不解决的话，其实他们的未来就很受影响。
你是说香港的学生对环境啊气候方面的问题非常关注，那么香港的这个校方呢，教师在课堂里有没有灌输这方面的知识？
有的，因为我们在香港有一个通识的科目叫 General Education， 其实里面有一课呢，就是关于气候变化跟能源的，所以这个科目本身呢已经讲很多环境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近年香港的年轻人他们对于环境的意识已经是越来越高，他们会很愿意在生活里面采取行动去做一些对环境有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我看到香港教育界有人说，这个劝告年轻人不要这么就是听从别人的言论啊，不能别人说罢课就罢课啊，是不是有很多人赞成这种观点？
确实是有一点点这样的声音，但是我们是律师和平是欢迎学生用不同的方法去表达他们的意见的，因为环境的未来就是他们的未来嘛，他们用行动走出来去讲出他们心里面的声音都是他们自己的一个选择，我们都尊重他们的表达的方式。其实除了罢课以外，其实不同的年轻人的表达的方法都不同的，比如说我们接触那些学生有些是跟我们一起去画banner，有一些呢是一些可能承诺他们会将来做什么行动，所以其实表达的方法是很多的。
那香港当局对学生罢课的这种行为有什么反应？香港官方
这个好像没有，这个还没有说官方没有特别出来讲这个事情。
好的，您和大陆的北京的绿色和平组织有联系吗？
我了解就好像没有太多行动啊，因为我最近都有看 internal 的那些好像就没有听说会有新人摔的那种。
那你们北京的同事怎么看？
这个我不清楚啊。
我也有跟他们我也跟他们联系，但是他们都没有回应，没有回答，所以
是吗、可能他们正在忙吧。但是我知道台湾跟韩国的office 都我听他们讲好像都有一些行动，
非常活跃，台湾的活动非常多。好的，那非常感谢您。香港中学生315罢课活动的发动者出生于香港但在澳洲生活过的女学生艾米丽戴尔向法广介绍了她参与活动的原因。她说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格莱特·邓伯，她从去年开始罢课并且一直在继续，为了抗议气候变化。事实上在香港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气候变化的征兆，台风越刮越猛，说起来实在令人害怕，但是好像大家都在坐而观望。
The main reason we wanted to strike was because of Greta Thunberg in Sweden who started all the strikes. Well, she started striking half a year ago to protest against inaction of the sea levels. So yeah, we were justYou know, it's scary to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our future will look like if no action is taken.
台湾应该是东亚地区响应315气候罢课活动最积极的国家，不仅参与活动的学生人数众多，而且他们的活动受到老师、学校以及家长们的广泛的支持。台湾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岳祥文老师本人就是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说
一两年的学习过程，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跟孩子介绍环境的一些问题，譬如说塑胶的使用量过多啊，塑胶危害，或者是空气污染的问题，或者是全球暖化的问题。我们除了教孩子之外，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真的做出来，能够落实。比如说出去外面玩的时候吃饭，我们会希望孩子自己带着自己的餐盒或者是杯子，我们自己带去让老板装，不要用他们的，这样塑胶杯盖啊或吸管孩子也都不会拿，塑胶袋这个平常他们也不会拿。那甚至他们回去还会跟家长说，甚至教育家长，就是跟家长说，哎，老师说那个不能用哦，这样。感觉这样整个下来还蛮成功的，所以后来知道有这个315的全球暖化的行动的时候，我觉得刚好是一个机会，可以让孩子针对全球暖化的议题也可以有一个发声的参与机会，这是当时最早的想法。
那您觉得这个学校领导方面啊，还有社会各界是不是都支持这场活动呢？
社会各界目前给的回应都还不错，大家都觉得孩子能够站出来做这些事情是好的。那学校部分原则上是支持的，只是也有一些担心啊，我怕说会不会有人觉得老师带着学生做这样的行为行动会比较不好，会让有些人有不好的观感这样。
那学生的家长会不会说因为我想台湾和中国大陆一样，家长都是望子成龙啊，怎么可以去不上课呢？家长都巴不得给小孩子什么礼拜六礼拜天都要补课，怎么可以不上课？肯定会家长都会骂，会不会？
不会啊，像家长还蛮支持的，因为他们觉得孩子们可以为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发生是一件好事。
感谢台湾与香港的老师学生们接受法广的专访。听众朋友，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介绍的是315全球学生气候罢课活动，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多玛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现在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艾米主持的
听众朋友好，现在又到了春天，又到了读书的季节。法国最大的图书沙龙巴黎书展从3月15号到18号下周一在巴黎南部的凡尔赛门国际展览中心举行。这个每年一度的图书盛会在4天的时间内有望吸引到近200,000的读者前来参观。今年书展打破了每年邀请一个主宾国的先例，整个欧洲都被作为主宾受到邀请，这也是今年的一大看点。沙龙的负责人对此解释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展示整个欧洲出版业的活力，人们可以通过欧洲各国作家的视角更全面地了解到欧洲大陆目前社会和政治领域面临到的一些主要的问题。欧洲议会将于今年5月份举行换届选举，届时28个欧盟国家的选民将要投票选出代表他们在欧洲议会的议员，这也是决定欧洲未来5年走向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刻。巴黎书展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和平台进行参与，这个方式就是要举行多个与此主题有关的讨论会。周六举行的那场主题辩论会的题目就是面临民粹主义的欧洲民主。自然书展还是要以图书为中心，以欧洲为主宾国也是让读者们发现那些尚鲜为人知的国家文学的一个机会，比如科索沃的作家就是首次前来和巴黎的读者见面。另外中东国家阿曼苏丹国是今年书展的特邀嘉宾。按照书展官方网站的介绍，法国和阿曼丹之间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同时这也是对阿曼丹书籍在这个地区文化领域起到的先锋性的角色的一个认可。书展组织者对这个并不为人广知的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介绍中表示，该国的几十名作家、历史学家、诗人、出版商都将前来巴黎书展与公众见面。 阿曼皇家交响乐团也会在书展上演出助兴。但是法新社的报道注意到，非政府组织大赦国际最新的报告中，对阿曼这个国家的人权状况颇有微词，指出该国的公民言论和接社自由都受到了限制。不久前，两位作家可能因为批评政府而被阻止前去首都马斯卡特参加书展，不知这两位作家会不会前来巴黎参加书展呢？今年书展的特邀主宾城市是斯洛伐克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布拉迪斯拉发，被认为是当代斯洛伐克最著名的作家帕维尔·维利科夫斯基将来巴黎与读者们见面。他的新书《一只在路上的狗》的法文译刚刚出版发行。有报道称，今年书展上共有九大展台，继续保留着深受读者喜爱的侦探小说、漫画和青年读者小说的三个展台。报道称，漫画依然是出版界不多的几个成功抗拒危机的翘楚领域之一。不得不承认的是，书籍市场目前整体上来说都不太景气，过去的两年销售额呈下降的趋势，去年甚至创下了十年来的最大跌幅。2019年的第一个季度的销售数据也十分不令人乐观。那么如何重振市场，吸引更多的读者，就成为出版界目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为了吸引读者群，书展的组织者和参展的各大出版社也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书展期间将有3000位作者，其中不乏法国人喜爱和熟悉的作者前去签名售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读者们想要和自己喜欢的作家交谈的话，就需要提前了解这些作家们签售的具体时间，因为他们签售的时间往往十分短，不然您就会错过这个宝贵的机会了。法国人与书籍有深厚的感情，这可能也是法国出版界兴旺的原因之一。但是目前实体书是否会受到电子书籍的威胁呢？法国的民调公司 Ipsos 最近举行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情况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法国人均年读书量目前是21本，其中17本是实体书，另外4本是数码书。调查的结论认为，电子书籍目前尚没有形成主流，也没有对实体的书籍构成巨大的威胁。但是另外也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除了电子书籍外，下载收听有声读物是出版界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有声读物的销量在2018年猛涨了 50%， 而这个趋势在2019年则是有增无减。在法国人喜爱读的书籍的名单上，登上榜首的是小说、实用书籍和漫画三大类。喜剧漫画、科幻小说和与个人发展有关的书籍的读者群也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绝大多数的法国人都告诉调查者，如果有更多的时间的话，他们就会去读更多的书。他们认为，在网络时代，阅读依然是娱乐和发现新知识、寻求自我满足感的重要方式。73%的受访者认为，阅读对于是否幸福和满足起到关键的作用。以上巴黎书展特别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新西兰两个清真寺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已知49人死亡，嫌犯包括一名澳洲极右分子。波音公司宣布737 MAX 暂停出货。法国开始调查埃航坠机黑匣子。全球中学生举行罢课，呼吁关注气候，拯救地球。台湾、香港学生响应。台湾蓝营推动高雄市长韩国瑜竞选总统。中国人大闭幕通过外商投资法放宽限制。中国民企到香港上市造假。瑞银等4间投行因为发现被罚款7.9亿港元。日本与韩国局长级会谈无果而终，日本计划制裁韩国，平壤考虑中断与华盛顿的核谈判，重启导弹发射。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东麦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播出由安德森·巴勒所演唱的《Things》这首歌曲，来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I've been feeling kinda cooped up, cooped up. I'm tryna get some fresh air. Hey, well, you got the roof out, roof out. You know it never rains here. And you ain't got a flash when you're taking your picture. You ain't gotta draw no extra attention. Paparazzi wanna shoot ya, shoot ya. Niggas dying for less out here.